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下周二是2月15号，就是元宵节了，您家里有没有准备好元宵了呢？先预祝您元宵节快乐。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节目呢，仍然是我们告诉未来。在上周呢，我们了解到了法轮功的修炼者为了让广大的中国人了解真相，不但自办媒体，而且还开发了各种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有效地让国内的民众可以看到外界的真实情况。而了解了真相后的民众又是怎么样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这样一个现象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我们告诉未来》第11集《慈悲与威严》。
这是2012年的4月29日，为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而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举行的大型排字排图活动。7000多名学员从全台各地赶来，用这种方式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传入台湾是从1995年4月开始的。起初知道这个功法的人还不多。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后，污蔑大法的造谣宣传铺天盖地，遍及海内外。不少台湾民众从这个意想不到的渠道得知了法轮功。
我们长期都知道中共的媒体就是喉舌媒体，中共出来的这些消息哈，那他要打压什么团体啊？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就是所有的民间的想要自由表达的哈，自由表达的、自由信仰的哈，他都会打压。所以呢，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中共打压是因为这些团体做什么坏事啊，所以反而很好奇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功法哈？
为了查明法轮功是否如中共喉舌媒体所说，台湾当局决定展开调查。台北市政府发布公文，指令各派出所的警察到社区了解法轮功。内湖区派出所的张永祥也是参与调查的警员之一。
我拿到公文，我就去我的辖区里面，刚好有一个里长，里长跟他太太跟他女儿啊，他们都有修炼法轮功，然后他们就给我很多资料啊，然后送我一本转法轮，看了以后觉得法轮功并不像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所说的那一回事，其实法轮功是一种佛家的修炼法门。那当时我是一边抽烟一边在看，当看到这个第七讲永智师傅在讲抽烟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觉得烟怎么很难抽啊，然后我想说那应该是那个烟坏掉了，然后又开一包新的，然后又说哇更难抽，然后我就想到哎，刚刚那个录影带好像有讲什么抽烟怎么样啊，然后我就把它倒带，然后再看一次，然后就看到李永智师傅就说你再抽吧，你再抽不是滋味啊，然后我就想说哎，怎么师傅好像在讲我啊，然后我就从那次以后就没有再抽烟。
张永祥完成了上级交代的调查工作，自己也走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像张永祥一样，千千万万的台湾民众因为中共的镇压了解了法轮功，并开始了修炼。全台湾300多个乡镇市区，共有900多个练功学法点。到2012年的时候， 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达到数十万，修炼者涵盖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军警、士农工商等各阶层。
我叫李正雄，我今年52岁，在军旅服务了大概28年的时间。
这张是我
十几岁的时候，我得了 B 型肝炎。修炼以后呢，我去买保险，然后这个保险说你有这个好像 B 型肝炎吧，你要去做健康检查，他才能够保险。那检查完之后，那个卖保险的就偷偷来问我说：“哎，有人想问一下，说你怎么样把 B 型肝炎治好了？”哎 ，B 型肝炎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哦 ，B 型肝炎因为练功之后不药而愈了。基本上这个当时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可以把这个 B 型肝炎治好。
动作要缓慢圆。
在同文同种的台湾，法轮大法福泽千千万万的百姓，可是在中国大陆，中共当局用暴力和谎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的迫害，从最高学府到一般百姓，谁也逃不过黑云压顶般的厄运。
99年以后，学校就开始封杀法轮功了，就不许练功，不许在外面练功。然后警察包括保卫处的都来找我，后来那就更不像话了，就像我们家门口每到敏感日期都有人站岗，不是警察，也是便衣警察或者居委会的，这些人都在那站岗守着你，看你什么时候出去，能做记录，类似这些的事情。
就2000年6月呢，在清华小树林练功点呢，我们又开始恢复集体练功。集体练功就早上6点的时候，我们出来摆一个小录音机在那儿放音练功音乐，最多的时候可能有10来个学员走出来练功。当时呢，很多行人在那观看，然后当然特务也看到了，然后他们马上报告，派出所警察就过来了，像让我们待在那儿，然后他趁机打电话叫来了2车的那种地痞无赖的一样的人，我们都不上车嘛，就开始打。他们打一个女学员，我就高声喊不许打人，后来一个警察，一个小警察过来，蹦对着我一个太阳穴就砸了一拳。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之一。镇压一开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负责人李兰清就在这里蹲点，以高额科研经费为诱惑，以罢免官职为胁迫，迫使清华大学高层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教授、教职员工和校友中，至少5人被迫害致死，1人被迫害成植物人，至少80位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遭受强制洗脑、酷刑、劳教和非法判刑，最高刑期达13年之久。对真善人的迫害，从上至下，从下而上，同时在全国展开。中共以举国之力打击社会各阶层修炼法轮功的民众，用暴力和谎言逼迫老百姓放弃道德和良心。这样的暴行对中华民族的打击是巨大的，不少善良的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武汉的彭维胜和李迎秀一家5口都修炼法轮功，这是一户普通的人家，父母靠修自行车维持生活，哥哥彭亮摆摊雕刻为生，弟弟彭敏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家里最小的是妹妹彭燕。虽然经济不宽裕，但一家人和和美美过着平静的生活。迫害开始后，彭敏因进京上访被抓到武昌清林看守所。2001年1月9日，他被打得脊椎粉碎性骨折，全身瘫痪，3个月后去世。在彭敏被强行火化的当天， 他的母亲和哥哥就被送到洗脑班强行转化。一个月不到，母亲李迎秀也被警察毒打致死。他的父亲彭维胜在被劳教关洗脑班多次后精神失常，哥哥彭亮和妹妹彭燕也被多次投入监狱和劳教所。北京昌平区的陈淑兰娘家六口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从2001年起，他的父亲陈运川、母亲王连荣、两个弟弟陈爱忠、陈爱丽和妹妹陈红平先后被迫害致死。陈淑兰本人曾被非法判刑7年半，出狱后再次被抓，2013年又被判刑4年，身体被折磨得胸椎和腰椎多处骨折，导致重度伤残。2005年8月，从中国国内传出了这样一个录像：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36岁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因被沈阳龙山教养院警察连续电击面部近7小时，导致严重毁容。到了晚上9点，狱警还要接着电击。为了求生，高蓉蓉从施暴现场狱警的2楼办公室窗户跳下，结果骨盆2处断裂，左腿严重骨折，右脚跟骨裂。事件发生后，龙山教养院一直没有通知他的家属，直到7天之后家属接见的时候才得知这一消息。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高蓉蓉从公安医院被转送到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楼骨二科。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拍下的镜头。
今天是2004年5月25号，我现在身中重伤，在沈阳第一医科大学骨科二病房。现在门外有4个警察在看着我。我的家属在精神意识上，每个人的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其实我们在那里的学员，每个家庭、每个学员都是在被迫害之中，都受了非人的待遇，包括不准互相说话，包括报假，包括不允许正常接线，包括高强度的劳动，包括50多岁的老人在每天坐在小板凳上，手要不停地干活，不管身体状况如何，这些都是非人的待遇。我们的法轮功，这些做好人、心存善人，是没有这些善良的人，却没有一点良知，很残酷的折磨、伤害。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获得自由，我希望将你们一手牵引的这场被法轮功的镇压能够得到全世界善良人们的重视。
2004年10月5日，高蓉蓉在正义人士的帮助下摆脱了警察的日夜监视，离开了医院。中共610头目罗干恼羞成怒，参与营救的人被绑架并被施以酷刑。2005年3月6日，无法站立的高蓉蓉再遭绑架，被投入马三家劳教所，3个月之后被迫害致死。
这个录音是我跟我父母、我妹妹高蓉蓉被迫害致死以后去辽宁省检察院，然后他们给我们的答复。
这人是不是法轮功在当时？
对呀，我妹妹就是啊。
所以他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人员的案子，他就由610办公室来牵头搞，明白我的意思不？
我跟你说，
所以你的案子呢，最后现在你还得找他，他这个组织跟你讲挺庞大。
610算个什么单位？他就是除了镇压法轮功，
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单位，但是他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成立这么一个单位。明确了吧？
但是我跟你说一句，
不，
您知道
那个办公室抓的，
是，
但是检察院他的工作也要受人家那个时候610的指挥。
这个事情，你妹妹的事情呢，她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得了。而且省六幺零办公室呢，省委省政法委书记亲自顾问，而且直接交给沈阳市六幺零办公室查办。你现在叫我像一个省院的一个处长顾问，谁呀？他妈党委的事情，有那么顾问的吗？
不是，是这样。
我跟你说清楚，省委领导已经明确我们，因为我们和这个案子不让我们干预这个案子。
可四六幺零主任说让我们找检察院呢。
我就达不到这啊。
四六幺零那个宋主任。
我们接触的政府部门也好啊，检察院也好，司法呀，就是这些人员吧，包括鲁美的院长啊，哎呀，我真就觉得这些人就是被中共这个庞大的这种迫害机制搅进去哈、啊，就编了一个很大的网，然后呢就把他们裹挟在其中，就让他们这些人参与迫害，被中共裹挟进去以后，我真都感觉这人这个良心呐、啊，是良知，这道德真都急剧的往下滑。中共他就是毁灭人，就是让人在昧着良心、没有道德底线，跟他参与这个迫害。
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六幺零的系统？六幺零办公室系统，就是因为当时所有的法律都不能应用于法轮功，那么就当时的党魁江泽民呢，就决定用一个政治运动的方式来代替法律制裁，因为法律没法制裁，所以他就启动了一个政治运动。这个机构呢，就跟这个文革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性质差不多，但是呢，实际上是还有一点区别，就中央文革小组呢，那时候实际上中国自己本来就没有法律。它就是一场政治运动，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这个政治运动的领导。而在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法律系统，而且确实是想向法治方向努力的。所以610办公室这个系统呢，它是完完整整的把中国刚刚建起的这个法律系统给彻底的破坏了。
从99年7月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以来，所有的单位、学校、街道乃至家庭都被要求参与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思想，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610办公室订立极高的转化率要求，达不到要求就会集体受惩罚。单位和学校把不愿意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送进劳教所洗脑班，通过酷刑和强制洗脑手段来完成转化率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共利用心理学研究，寻找更具欺骗性的手段来控制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迷惑他们的理智，以动摇和摧毁他们的信仰。
就是劳教所的所有的管班，就是从大队长到一般的干警，他们所有的人都经过心理学的培训，就是整个从早晨起来一直到夜里，我所有的行为、情绪、状态，他们就都要详细的记录。所以他什么时候给你好脸儿，什么时候那个就是说拿你家庭、拿你孩子来打击你，然后什么时候呢拿肉体酷刑折磨你，他都把握了，然后就开始对你进行就是一天多少个小时的就全方位的，就是让你的思想处于在他们的那种操控下，然后就强制的、强力的压进一种他们的那种观念，就是让你心里造成一种错觉，造成一种错乱。
肉体上的酷刑、精神上的操纵和高压、经济上的掠夺， 以及胁迫学员家庭施加压力，甚至提出离婚来威胁。中共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从法轮功学员的心里把真善人抹去，他把这称之为转化。对于那些被迫在高压下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有一整套的手段来扭曲他们的心灵。他们会逼迫被迫转化的人在所有人面前公开声明和法轮功决裂，咒骂曾给他带来身体健康和心灵回升的师父，并全程录像存档。他们会逼迫他们骂人打人，不骂不打就不是真转化。
被抓到那里去之后呢，警察呢拿着电棍拿着手铐，是吧，天天上刑给你转化。转化什么呀？这个信仰已经深到骨髓当中，深到血液当中了，你让我转化，转化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们面对警察的时候也问，转化我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呢，当你当时看到这一场场一幕幕就被迫害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到底谁正谁邪。师父传我们这部法的时候没有要求任何人你们必须学，不学者不行。但是警察呢，把我们抓进来的话，拿着手铐电棍强迫我们来写这些东西，强迫我们转化，这是什么人能做得出来的？
其实大家谁都知道，这种转化实际上你转了以后那种感觉真的就是生不如死的那样一种折磨。所以有的学员就在这种情况下就精神错乱了，就被逼疯了。因为他明白的那一面，他知道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他灵魂中最宝贵的东西已经被活生生的接走了。
这种大面积的不惜穷尽所有手段以灭绝人的精神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从古到今都没有过。对于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除了采用酷刑和心理残害，中共还强灌或者强制注射损害神经系统的药物，或把学员送入精神病院加以残害。2000年的5月23日，32岁的山东淄博电脑工程师苏刚被警方拖进一家精神病院，医生每天两次给他注射大量长效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8天后出院时，苏刚已无法正常饮食，他目光呆滞，表情麻木，肢体僵直。10天之后，这个原本健康的年轻人就因心脏衰竭而死亡。
我记得我在就是很多年前看过就是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报道，当时的话呢有两个人给我印象是很深的，一个呢是梅西百货的创始人斯劳斯，我们知道他当时这个撞上冰山之后呢，他就拒绝上这个救生艇，他那么有钱是吧。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人叫做雅斯特上校，这个人的话当时也是世界上的首富之一，他当时那个钱呢可以造11艘泰坦尼克号，但是呢他们都选择了和这个船一起沉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我们就要像一个绅士一样，他宁可把那些3等舱的一些妇女和小孩送到救生艇上，但是他们自己却拒绝上救生艇。我们可能会想，就是如果他们活着的话能给这个世界创造多少财富，但是其实财富的创造是永远没有止境的，重要是当他们就是决定牺牲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一种精神。其实每一个民族的话，它的这个能够延续，它都是靠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它不是靠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物质的发达。当年的古希腊也很发达，古代的巴比伦也很发达，亚特兰蒂斯文明等等也很发达，但是那些文明都覆灭了，就是因为人的道德败坏。对真善人的信仰，它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就是文化中的精髓，所以这样的话当我们能够回归这样的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重建这个民族。而共产党的话呢，毁灭这个文化，它实际上是在做中华民族的一个灭绝运动。所以我想，就是这个我们不光要看到表面上这种暴力， 就是对这个人的这种折磨和屠杀，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看到背后它对民族一个长远生存的这种影响。
中共建政以来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不仅让8000万民众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更是在中国人心中植下了深深的恐惧。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中共要镇压谁都可以轻松办到，而这一次中共要灭绝的是人们渴望返本归真的善性，要镇压的是放弃世间执着的修炼人。在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苦难中，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让很多修炼人生出超越常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且让周围的人亲身见证了大法的慈悲与威严。
从我自己个人来讲，我总觉得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让世人也知道大法的美好。大法是被中共迫害的，可是在监狱里面他不允许我们跟犯人说话啊，都有人就是紧跟着我的看着的，绝对不允许你说话。那我又怎么去告诉世人大法美好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我自己的行为啊，用我自己的那种在大法中修成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给他们看。就像这种干活一件事情，你在那干，不断的干，你也不觉得累，你也就是没有那种怨，也没有那种恨，啥都没有，就是很祥和的就这么干活。可是犯人他们都看在眼里面，他们私底下他们就去传，他们就去说。所以以至有时候我在跟犯人面对面，就是对面而走的时候，他们见到我的时候，他们都对我都微笑，都跟我打招呼啊，都点个头，你说好，都这样，每一个都这么客客气气啊。就在我们那个严管大队，那时候我们那个大队长姓蒋，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我经常在你身边转来转去，就想对你下手，狠狠地弄你一次，但是每到你身边转来转去的时候，他说我就下不了手，因为你太善了，我没法下手。那他这么讲，其实也同样的证实了大法，证实了是我讲的前面讲的法，就是善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啊，能够解体邪恶，融化钢铁都能够融化。
我记得一次呢，就是有个叫刘世琴的蚂蚁就被警察拽出去了，拽出去呢，然后打的用鞋底抽的这个脸呢、啊整个人就变形了。当时我们就知道他拖出去的时候这个人呢是他，回来之后呢就知道是这个人，但是从外在上一点也认不出来这个老人家了。就是人神共愤的一件事情哈。每个人呢就是不吃饭呢，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语言呢能来不让说话的，互相之间呢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小动作，就把手放在嘴上然后憋一下，一个传一个的话，这个就传下去了哈。这个就是不吃饭，大家都懂的。就维持了3天的时间，大家不吃。其实那个时候营养已经很缺乏了，一顿饭不吃就有点，就是一天下来的时候人就有点要昏过去的哈。但是大家依然就坚持着。后来警察呢就有点受不了了，他就挨个来问，说为什么不吃饭？他说你们不就是声讨我吗？你们不就是怎么怎么样吗？因为他这打的这个人嘛。然后我也没说话，平时讲真相我跟他说的是最多的一个人了，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或者什么才对他有用了。他说了几分钟以后，他去看一下，他静下来看我，他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了？我说我可以说吗？你说啊。他这个时候就坐在桌子上。我呢，我不知道当时哈，我就是一种什么力量，我就把手就指向了天，我说我要提醒你一句，我说我不得不再提醒你一下，我说这些修炼的人呢，你这么对待这些修炼的人，人这面可以不计较，但是你要问天是不是答应， 神佛是不是答应。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一股力量就像那个电流一样，一下从我这个手指就下来，一直到脚下，我整个人就被震了一下。当时呢，他愣了的就是没有话说，他就来回踱着步子，踱着能有几秒钟之后，他就赶着走，赶着说：“哼，哼。”但是他说：“如果我要信这个，我比你还坚定。”当时我就不知道他可能真的就是被这句话给击住了，他不知道说什么了哈，他就觉得这句话也失言了，他就一摔门走了。
2001年的中秋节那天，他们就突然给我带到室外，然后呢给我领到一个空屋里边，我就让我坐那儿，然后就他们就劈头盖脑的就一顿拳头就朝我脸上砸来，我当时就一下子就给我打懵了，就整个脑袋都给就砸的，眼睛五官全部都变形了。这个时候呢，他们集合的时间到了，他们就把我带出去了。带出去，他们所有的学员一看见我以后，他们就都愣住了。我就注意的看了一下，我就突然发现这个队伍里边，这个圈里边有很多新来的人。我就知道是刚从调遣处又来人了，来的新学员，所以我就知道他们这么打我，就是要以此来威慑其他的学员，让他们痛痛快快的转化。然后这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很胆大，把我也拉起来了，然后让我跟他一块跳。然后他们在旋转的时候，就是伸出大拇指，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要翻车，要让学员要动员所有的学员全部翻车，人越多越好。翻车就是说宣布重新那个走回修炼，但是在劳教所里我们就管它叫翻车。我虽然是不知道这个翻车的具体时间，但是有一天突然那个三大队的那个教学先就是把我叫出来了，参加了一个学员的一个组。那是翻车之后，然后就等于是警察挨个去调查了解学员的那个翻车转化的情况。但是呢，我去的时候呢，听学员发言，他们完全都是正念，就是不承认媒体对大法的那种定性，然后就是都表示了要坚定的修炼，就是宣布原来的那个写的私书宣布作废。
2004年1月13日，李洪志师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他还告诉他的弟子，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最艰难的环境下，法轮大法弟子用自己的行动证实着大法的超常和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坚不可摧。而身处自由世界的学员们用同样的坚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 位于美国东部哈德逊河下游的这座岛屿，从面积上来说是纽约州最小的一个郡，但是它却是纽约市乃至全美国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这里的许多街道和建筑的名字都是现代商业文明的象征。2004年7月底的一天，在这个标志着财富的著名大道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这个酷刑展啊，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人他都非常惊讶，怎么这样子？我就告诉他们，韩喷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呢，只是修炼法轮功，就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像这样的人都是千千万，打死了很多，而且现在还有几十万人关在监狱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效果特别好，能够震撼人心啊。
在这个酷刑展做的过程中间呢，会碰到有些这样的，有的人问这样的问题，说你们的资金从哪儿来？那我跟他讲，我说，相信我，因为我是修法轮功的，我是修炼真善人的，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相，都是真实的事实。我呢，就是说我自己本人，我在来之前我就捐了1000块钱出来做这个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当然我周围的那些很多的一些法轮功学法轮功的朋友，他们都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地方呢，就捐钱呢到纽约来。这个是我知道的，就不下有十来个人，对他们都捐钱来，就是说给这个做资料。所以所有的经费、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在做。哪怕你看现酷刑点上的所有的这些banner 啊，还是这些东箱子呢、谢箱子，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那个钉子啊，哪怕小的。
酷刑展刚出来的时候，确实看的人不多，但是呢，随着我们酷刑展的点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需要用心去做，我们就看到这些市民的态度啊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主动停下来和我们交谈，了解情况。其中有个学员呢是在一个笼子里面，坐在笼子里面，这个笼子呢是大概就是2尺这么高，很小一个笼子，人坐在里面展示这种酷刑折磨的这个情况。这时候有一个行人走过来以后呢，他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是跪在这个笼子前面，啊，就是说，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呢，他就站起来，然后呢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后来又回来以后呢，他拿了一枝花，这个花呢，他就是给那个在笼子里面的学员，啊，这表示啊，就是说他对学员的这个。悼念也好，敬佩也好，反正就是说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中国的这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啊，到这种程度，你们有这样的精神来告诉我们，通过自己受苦来告诉我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明慧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型历史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
师父在关注并支持着自己的这些为让民众了解真相而默默付出的弟子。2004年11月21日的纽约国际法会上，师父说：“大家真的辛苦了，天气已经转冷，夏天大家在领馆、在街上及各个环境中讲真相、证实大法时，天气虽热，但还算过得去。”一到了天比较凉的时候，自然环境就会给大家造成一定的困难。在这方面，大家并没有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好就不做什么了。相反的，大家还在努力，没有松懈。真的了不起，未来的生命，未来的世人都得感谢你们。因为未来能留下的人，是因为你们，他们才留下的。世人现在在迷中，是大法弟子在被所谓的考验之中，众生都处在迷的状态下。将来人们都会知道大法弟子是谁，都会知道大法弟子的了不起，而且留下的人都会感激大法弟子。从2004年的夏天到2005年，从曼哈顿中城开始一直朝北， 每天同时8到10个酷刑展示。学员们在酷热和寒风中坚持了近一年的时间，而与此同时，用法律来捍卫正义的努力一直在进行着。2000年8月25日，北京学员朱科民和王杰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寄出申诉状，指控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罗干、曾庆红迫害法轮功，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国家体制、宪法及法律，要求恢复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名誉，并赔偿所有法轮功学员因镇压所遭受的损失。可是他们的申诉并没有得到法律部门的正常审理，相反却导致了一场血腥的报复。在江泽民和罗干的亲自指挥下，两人被抓捕，朱科民被判刑5年，而王杰在被抓3个月之后被保外候审，因为那时的他已经完全意识不清，大小便失禁，需要隔天洗肾一次。半年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逃离中国，辗转来到了他六姨段威在印尼的家。
因为刚开始不是嘛，他也不讲，有的时候我跟那个病人讲真相的时候，我讲着邪恶破坏的时候也是在讲，他说没我姨的事，我姨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说王杰你怎么回事啊，就跟好像是就是警察那阵一样，我姨不知道，我姨什么都不知道，保护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他才你看看我这脚，看我这脚都露骨头了。我就让他看那大法弟子受那刑啊，什么踩呀，什么拿那个牙签扎呀，我让他看那些东西。他说六姨我都受过，我都受过。然后他就说其中有几个大汉弄他的肩膀，先磕他肾脏，咔咔咔磕，然后拿关节又磕他前面，紧接着有一个人就拿着大那个手咵砍着脖子。等他醒过的一个多月了，他就没昏迷不醒，大小便全部失禁了。
2001年6月18日晚，38岁的王杰伤重去世。5年的牢狱折磨之后，朱科民终于在2005年获得自由。
香港法轮功学员朱科民和傅学英在今天6月28日上午正式向香港。
2007年，在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之际，朱科民与另一名曾被中共迫害入狱3年的香港法轮功学员傅学英，再度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告江泽民、李兰清及罗干，指控他们犯有酷刑、伤害、非法监禁、滥权等罪行。这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一次状告迫害元凶，中共再一次如临大敌。
那当时呢，因为香港的这个等于是在虎口下，所以我们在准备诉状的话呢是非常的谨慎而秘密的啊。那我打算在这个7.1之前的一个礼拜能够进去跟香港的同修哈一起来完成这个地状的工作。可是呢，整个过程当中可能也被香港政府发现了，因此在前一个星期，地状的前一个星期呢，我进去之后呢，哈就被暴力遣返。被暴力遣返回台湾之后的话，我隔了一天又再进去，第二次又再进去。那我每次进去的时候，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十几个警察啊，就是港警把我团团包围住，把所有的其他的人都赶到其他的房间，把我团团包围住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就是呢，香港的同修告诉我说，这个诉状还没有完备，还缺了什么什么。那我就在这个十几个这个警察的包围之下，团团的围住之下，很清晰的告诉他哪一份资料在哪一个状子哪一个档案当中。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当时那个香港警察那个惊讶的程度啊。可是我当时也感觉到那个大法力量的那个体现，就即便是在这么看起来啊，我等于是被关起来了，可是的话大法赋予我们的力量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给做成。那对方的帮我们做的这个律师呢，他当时因为很紧张我在里面，他几乎已经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事情， 那我就找了这个香港佛学会的负责人，我跟他讲这个状子最后的完成的部分，他在一个不懂法律的情况之下，可是跟我一样齐心要完成这个地状的情况之下，他就一一的记下来。那事后呢，我们在隔天的话呢就顺利的地状了。地状的时候，香港同学曾经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个港警把我从这个香港的机场送回台湾的时候呢，很多特务在高等法院之前呢就撤了，所以他们隔天地状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干扰的。
2007年8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书面裁定，中国的高级人民法院必须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委托，将法律文件送达被告江泽民、李兰清和罗干。虽然在中共的巨大压力下，香港法院后来撤回了这一决定，但是这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法律头一次向中共领导人彰显自己的尊严。人类的法律毕竟是起源于对神的信仰，彰显的是不可侵犯、不可蔑视的天理。中国古代律法是从儒家的伦理衍生而来，而西方世界的英美法系起源于圣经的旧约全书。犹太人出埃及后，耶和华在西乃山上给犹太人先知摩西传十诫，成为西方社会法律的根源。对于严重迫害人权的罪行，在国际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普遍管辖权。任何国家的法庭都有权追究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的法律责任。从2002年起，法轮功学员就开始在国际法庭上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和积极参与迫害的官员。其中的第一例是2002年10月22日的芝加哥诉江案。江泽民在因斯访问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期间，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告上伊州北区法庭。此案给中南海带来巨大震动，虽然后来迫于政治和外交压力，伊州北区法庭以元首豁免权为由从程序上驳回了此案，可是这个诉讼案开启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追讨正义的大型法律行动。到目前为止，以江泽民为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及其同伙共25名中共官员，在全球4大洲30多个国家被告上法庭。针对江泽民本人的诉讼案就有18个。对此，中共以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益相威胁，要求一些国家的政府施压本国司法系统不予受理诉江案，给诉讼案制造重重困难。可是不管多难，法轮功学员在寻求正义的路上从来没有退缩过。2003年10月15日，15名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向西班牙法庭控告江泽民及610办公室头目罗干。西班牙国家法院和高级法院以受害者中没有西班牙公民为由予以驳回。受害者代表律师向西班牙的最高宪法权力机构宪法法院提出上诉，说明这一迫害案件是针对一个信仰团体的大规模群体灭绝，不只涉及一个国家或几名受害者，而是波及全世界的一个极其恶劣的罪行，所以任何国家都有普遍管辖权。
我回忆起一个小插曲，当我们的控告被驳回后，我们向西班牙最高的宪法法院提出上诉。我为了这次上诉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了很多的材料。但这时我发现，我得触动坐在那里的10个法官每一个人的心。在那一瞬间，我把手里所有的纸张都推到了一边。我必须从心里向这些法官们讲清迫害的真相。 他们必须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我开始在法官面前陈述，这时我看到，本来法官们都是低着头在做记录，后来却抬起了头，认真地听我讲述，用心在听。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有的法官的眼角含着眼泪，这一点使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内心中的转变。以前犯的错误是在司法面前，我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大法弟子，律师只是我在常人中学到的一个技能，是在这个常人社会中，在这个政法时期所拥有的特长。其实我真正需要做的是，是以宇宙大法为标准，向世人讲清真相。这个正念一出，法官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因此顺利上诉，我们的刑事控告案也重新被法院受理。
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受害者的国籍不应该成为限制国际司法权、打击群体灭绝罪或国际人权罪行的借口，并特别强调，必须由其他国家司法程序的介入才能停止这场群体灭绝，因为在中国国内是没有可能对如此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查的。由此，西班牙国家法庭正式受理诉江案。在历经两年的搜证调查后，2009年11月，国家法庭大法官伊斯马尔·莫雷诺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这五名中共高官。这是国际社会头一次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提起刑事起诉。仅仅一个月之后，阿根廷联邦法院的拉马瑞德法官也作出历史性裁决，认定江泽民和罗干犯有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并向他们发出了国际逮捕令。这是针对四年前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在罗干来访期间对其提出控告的正式裁决。
仔细去想的话，都是不可能事情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第诉状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罗干主要是罗干来访的时候是礼拜六，好像周末。那我们找到这律师说，他可肯给我们通宵的赶这个诉状，也是不简单的。更赶第二天，因为他不是刑事律师，就送到他的朋友刑事律师去，就是检查怎么写的对不对。到时候到我们手回来已经11:30了，啊，11:40快12点，那法院是到1点钟结束结案。这个案子不进去的话，罗干不晓得还待几天，罗干说不定第二天走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阿根廷时候把这案子递进去。我们就计程车赶，他完了案子拿回来还得去另外重打重印，这样又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到1点差吧一刻我们才能出门。那虽然律师的办公厅离法院不太远，可是要坐计程车，而且中午的时间塞车，我就觉得已经赶不上了。而且经过谢尔登饭店，刚好是罗干住的饭店，那时候已经1点了，我看讲1点了，我说这是已经递不到了，结果再走了5分钟10分钟到了法院，表还是1点，差1分。我们进去的时候差点关门前，我们递进最后一个案子，所以这就是说这个表好像时间停止在让我能赶到，这是一个奇迹。当时没有觉得，可后来想想不对，那是1点钟，那么到那还是1点钟，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小例子。那这样子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我是说不是我们大法弟子，但是我们的功劳，这功劳真是有人在代代做才会发生这种奇迹的。
在4年的调查过程中，拉马瑞德法官发现，罗干的上级原本不在被告之列的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首恶，因此也将其列入被告，一并予以审理。
让我最为震惊的是这种高度系统性的酷刑手段。中共各级政权如此严密的、有组织的、层层推进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从中共中央最高层的官员到各级地方政府，从警察、军队到司法系统，全都卷入这场迫害。同样让我难忘的是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有时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庭，放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来维护他们的信仰。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些酷刑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亲口讲述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们来说，肉体上的折磨不是最可怕的，他们所感到的最刻骨铭心的痛苦是他们被强迫放弃自己的信仰。
在历史性的裁决之后，中共使馆不断向阿根廷政府和法院施压，要求了结此案。不久，拉马瑞德法官被迫辞职，执政党有意安排的法官上任后撤销了国际逮捕令，并以证据不足结案。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随即提出上诉，在不懈的努力之下，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于2013年4月17日作出裁决，重新审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610头目罗干对法轮功修炼者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
从二次大战之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于违反这个国际刑事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这种重大的罪犯，无论你是不是国家的领导人，从法律上面来讲是可以追诉的。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此念法律的人来追究一个元凶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呢，我们并没有想到，就是说法律归法律，可在实际的国际政治的影响之下，面对一个独裁者要追溯他竟是如此困难。而面对一个强国的一个大国的独裁者，我们这些律师几乎是在挑战不可能的任务。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才发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是因为我们正在面对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但是我们在这十多年过程当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我们历尽了很多的心理上还有现实上的困难，可是由于有很多人因此能够了解真相，因此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2005年的中秋，李洪志先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只为这一回。超越时空正法极，巨难志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法途精进寒中梅，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刚才我们收听的是我们告诉未来这个节目。我们告诉未来是一部客观的讲述法轮功从开始以及如何红传中国再到遭受迫害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把法轮功打垮，反而让法轮功弘扬全世界。像是在台湾，为了调查法轮功真相的警察张永祥，透过他和法轮功学员的亲身接触，了解到了法轮功并不像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所宣传的那样，而是一种佛家的修炼法门。这样呢，张永祥自己反而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不过在中国，中共的镇压和迫害是变本加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证据和案例不断地从中国大陆传出。此时一些法轮功学员也开始控告发起这场迫害的中共高层，包括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还有罗干、曾庆红等人。虽然呢，在中国境内还无法将这些人送上法庭，但是国外法庭的起诉的确震撼了中南海。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心穷天》。歌词中唱到，越过万千风暴，历经艰险，朋友，你可记得从前？时光变幻，你的心是否改变？一心向往圣洁的心穷天。
红石大愿铭刻心间。 星大发在红船，真善人照耀古老的家园，天国的神情在迎接我们回返，对前世也走向新纪元，看那天穹更新大发在红船，真善人照耀古老的家园，天国的神情在迎接我们回返，对前世也走向新纪元，对前世也走向新纪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如水演唱的歌曲《心穷天》，歌曲的最后有唱到，看那天穹更新大法在红传，真善人照耀古老的家园，往昔岁月你我一路结下圣缘，今朝携手迈向新穹天。特别是在现在瘟疫蔓延全球的时刻，我想我们所有的人内心都在期盼和等待着一个可以让我们脱离瘟疫，有着崭新的希望的未来。那么在现在我们如何能够平安地度过当前的疫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两则真实的故事。一位呢是一位越南裔的美国司机讲述他染疫了以后是如何康复的经历，还有一位呢是家庭护工，他贴身护理着感染了瘟疫的老人，可是他自己却是安然无恙的。那么他有什么样的妙方？我想他们两位的亲身经历可以给我们大家不同的启发。
美国司机说，九字真言助我走过一劫。文章发表于明慧期刊金种子第47，作者马颖慧。越南裔美国人关先生今年64岁，是位优步车 Uber 司机，居住在美国田纳西州迪尔斯堡。2020年6月份在美国新冠疫情高峰期期间，关先生并未歇业，但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载客出行后，他出现了连续干咳、发烧、身体疲倦、缺氧及呼吸困难的症状。关先生到医院检查，医生确诊他染上了新冠病毒。当时他咳个不停，呼吸短促，全身乏力，无食欲，他被送入隔离病房。我知道一旦那口气上不来，我可能就没命了。随后关的妻子也染疫入院了，还失去了味觉。危急时刻，朋友打来电话，关先生在困境中想起了朋友慧告诉他的九字真言。慧是越南裔法轮功学员，他经常告诉朋友，遇到危机或面临困难时，诚心静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奇迹就会出现。官说，在我被送入加护病房的危急时刻，慧给我打来了电话，叮嘱我诚念九字真言，随后又发短信提醒我。慧告诉关先生，因为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法，当人真诚地念九字真言赞颂法轮大法时，就能够接收到宇宙中正的能量，这股能量能够穿透人的身体，纠正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关先生说，我相信他所说的，于是开始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而在念的过程中，我的头脑变得安静平和，心情越来越阳光乐观，这令我更坚信九字真言。关先生也在心里祝福他的妻子能够尽快康复，但是医生告诉关先生，他妻子的心态非常悲观，已经出现了两次昏厥状态。关先生出院后，在家中隔离七天后，到医院复诊，医生检查后确认他的健康状况在好转，一个月后，他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他的妻子则在三个月后才得以康复。店主全家为何有免疫力？关先生的妻子在一家小商店工作，染疫住院前经常与店主一家人一起吃午饭，大家都没戴口罩，但是店主一家五口作为密切接触者都没有感染新冠病毒，包括店主80多岁的老父亲。当慧告诉关先生店主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时，关先生感慨道，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迹，而当你对他拥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时，你就会得到福报。
义君有眼，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钟淑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我读了8月11日明慧网刊登的《为什么这些密接者不染疫》的文章，决定把我曾经与两位染疫者密切接触的情况写出来。我今年72岁，干家庭护理工作。今年2月26日，公司找我说，有一病人染疫了，你能去护理他吗？1天9小时。我说，行，没问题。公司说，你一周干7天可以吗？我说，我每周干5天吧，因为周末2天我要出去讲真相。就这样，我即刻就去病人家上班了。病人从医院刚回到家，我看到他咳的痰带粉红色，头疼，食欲不好。他70多岁，瘦高个儿，中风和糖尿病，每周3次透析肾，整个左胳膊和下肢都不会动。我每天给他擦洗2次澡，喂饭，洗脸，刷牙，换衣服。 洗澡和大便得抱着他坐在漏椅上，天天都和他近距离接触。我从来也没有担心过疫情与我有什么相干。公司担心我，每天都问我怎么样。我说，谢谢，请不用担心，我不会有问题的。我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关键的地方写在纸上，他能听进去，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天就不咳不吐了，头疼明显减轻，食欲很好，整个人精神起来了。大约我去的第七天，他做检测就是阴性的了。大约第十天，一切恢复正常。第二个密接者是大约80岁的一个老太太，瘦高个儿。4月26日，公司又给我打电话，老太太染疫了，你去护理她好不好？每天24小时。我说，好。公司说，你去打疫苗吧。我说，我是有信仰的，各自都有规矩，你放心吧，我心里有底，我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打了疫苗，我心里就没底了，我也就不敢去了。公司说，好吧，那就别打了。我立即带着行李到老太太家上班了。老太太也是刚从医院回来的，她中风躺在床上，24小时就我俩生活在那个大房子里。他儿子是医生，每天过来喂他两次药。他儿媳每天通过电话告诉我做什么饭等等。老太太和他儿子讲话我听不懂，我讲话他俩也听不懂。我每天就给老太太放普渡济世的音乐听，他听不够，一停了就喊我再放给他听。我去了之后，他头疼好了，清咳没了，吃饭香了。我去的第七天，他儿子带他去检查，让我也跟着去，结果是阴性的，好了。他儿媳给我打电话说，我婆婆说她好喜欢你。我说，就是没法沟通，半点听不懂，还是以前的护理来好。他说，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好吗？我说，好的。我与护理的这两位病人都是高密度接触，为什么安然无恙呢？我个人体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什么是佛法呢？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我们修炼的就是最根本的佛法，病人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相信的是宇宙中最根本的佛法，病人真心听济世普渡，获得的是纯正的能量。义军有眼，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法轮大法是救度众生的高德大法，信他的人就是师父要救的人，他怎么可能不一读给他们呢？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来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我们都知道啊，疾病不光是与身体的抵抗力有关系，与我们的心理状态也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医学上呢，也要保证病人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从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角度讲呢，能够接受宇宙的正能量，自然是有助于病人的康复。所以在危难的时候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两个事例，也许呢可以带给您另一个角度的观点。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以宇宙的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佛家修炼法门。说到修炼的文化，是我们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中国最早时期的皇帝，他就是一个修炼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呢，上至各朝的皇帝，或者是不同朝代中的名臣勇将，又或者呢是当时的文人与工匠，乃至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流传下来许多不同人的修炼故事，记载在历史的典籍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则修炼故事，讲述的是北大荒上一个乡亲口中的大法弟子。听众朋友您好，在黑龙江的北大荒那个地方，有一位男子，乡亲们看见他来了，总是说大法弟子来了。为什么乡亲们会这样的称呼他？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农民老周是在北大荒种地的，十多年前他得了骨癌，右大腿的大腿根儿肿得支出一个大包来，人躺在炕上起不来了，只能在家里熬日子等死。老周让儿子准备后事，儿子去买寿材买不着，就买了邻居家的一个大衣柜来准备做寿材。因为老周个子高，大衣柜还不够长，儿子就把大衣柜的一头打开，接出了一块，准备着就这么用了。就在老周给自己准备后事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他们山屯儿。老周管这个人叫三哥。三哥跟老周说，练功前我跟你一样病得躺在炕上起不来，练功以后师父救了我，师父是来救人的，你信师父就管你。三哥问老周，你能不能看书啊？老周说能。第二天三哥给老周送来了书。三哥口中的练功是练的什么功呢？那么神。三哥练的就是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三哥给老周送来的就是法轮功的书，按照书里说的去做好人，加上法轮功的练功动作，三哥自己的病就是这么好的。 过了些天，三哥又来找老周了，问他书看得怎么样了。老周说，三哥，这书我看不了，看了老串行，看不下去了。三哥问他，你真心看了吗？老周说，我都这样了，能不真心看吗？三哥想了想，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的念啊，这是九字真言，真心才管用，师父就管你，你的病就能好。三哥走了以后，老周开始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都念。当老周念到四五天的时候，大腿根部支出来的大包就破了，往出流脓流血水，接了大半个脸盆那么多，就这样腿部的大包就消掉了。之前肿得连裤子都脱不下来，不到十天老周就能下地走路了，被医院诊断是骨癌的绝症，就这样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吃药没打针没受罪，一分钱没花，好了。乡亲们知道这事儿了，全屯的人都说老周就是个死人了，是大法救了他，他的病才好的。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被乡亲称为死人的老周如今仍在北大荒种地呢，健康快乐地活着。这是不是医学不能解释的奇迹呢？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也不是少数，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身上都有过这样的奇迹，三哥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地乡亲里口中说大法弟子来了，这大法弟子指的就是三哥。三哥跟老周也说过，自己以前跟他一样病得躺在炕上起不来。三哥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三哥40岁的时候一病不起，只能躺在炕上了。家里生活本来就困难，自己这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家里更是雪上加霜。三哥就不想去医院花钱看病了。这时兄弟们来劝三哥，说去看看吧，哪怕你去看了说真的治不好，那咱不治也行，咱不就死心了吗？不花那钱了。三哥拗不住，只好去了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肺结核和心脏病，两个病都已经很严重了，说三哥的肺有三个窟窿，治不好了，给开了些药，就让三哥回家了。屯子里的人都议论说这人是完了，只能等死了。死三哥倒是不怕，就是看着自己一双未成年的女儿啊，三哥心酸。那年是1998年，法轮功传到了他们乡里，三哥的妹妹先学了，回来后妹妹就跟三哥说，三哥啊，你病成这样，你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吧，这书挺好的。三哥说，我坐都坐不起来，还看啥书？看不了。妹妹问他，那你能不能听啊？三哥说，听倒还能听。第二天，妹妹就送来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带给三哥听。当时啊，还是用录音机里面放着那个磁带来听呢。三哥啊，坐不住，就躺着听。听了不到一个钟头吧，正在外屋洗衣服的妹妹就听到三哥喊，可不好啦，有一只手在我的肺这儿抓了一下。原来刚听了法轮功师傅讲的第一盘磁带，才听到一半，三哥就感觉有一只手伸进他的胸里了，一抓，抓得他都有点上不来气儿了，整个人也随着这一抓的劲儿坐了起来。 没想到妹妹一听三哥的话，开心地说，是好事，这是师父管你了，这功法能驱病，你就接着听吧。于是三哥就接着听，越听三哥越觉得这讲的咋就这么好呢。听到第七讲的时候，法轮功师父讲到抽烟喝酒的害处，三哥觉得好像就在说他呢。以前三哥抽烟喝酒赌钱，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每顿饭要是没有酒就端不起饭碗来，每天都得一斤的量。等三哥把全部的磁带九讲的讲法都听完的时候，三哥说他可真明白了，知道咋做人了。人活着是为了返本归真，处处为了他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才是最高境界的人。三哥决定修炼法轮功。练到20多天的时候，三哥走路不喘了。2个多月的时候，三哥的病就彻底好了。屯子里的人都奇怪了，说他咋不吃药，那么重的病就好了呢？修炼法轮功让三哥起死回生，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他成了乡里的名人了。1999年，共产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三哥成了被打压迫害的对象。一到敏感日，乡派出所的警察就跑到他家里关照他了。有一次，乡派出所的警察又来三哥家骚扰了，说什么国家不让练法轮功了，你就不能练。三哥说，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有啥不好的，哪错了不让我练，我就练。警察说，就是不让你练了。三哥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的命是大法给的，不练法轮功我命都没了，我没做坏事。警察说，我们也没说你做坏事啊。三哥反问道，我没做坏事，那你来我家干啥来了？你是不是想来抓我呀？警察说，我就是来看看。三哥回应道，你看看吧，屯子里的人都在这儿呢，你问问他们我该不该练法轮功。那天乡亲们一看警察进屯儿，都围了过来，围了好多人。有个人对警察说，以前他躺在炕上啥也不能干，家里也没钱治病，他要不学大法命早就没了，是大法救了他。大伙儿都说，是啊，是法轮功救了他。警察一看没啥说的，就走了。三哥说，不用千言万语，他自己这活生生的事实就是法轮大法好最好的铁证。三哥可不是嘴里说说，在生活里他可是处处按照法轮功要求的真善忍做好人呢。比如夏天买瓜，卖瓜的人呢把秤给的高高的，多添一个瓜三哥都得拿下来，不占人家的便宜。卖瓜的人和乡亲们说，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境界多高。卖瓜的人还指着旁边的人说，你瞅瞅你们这些人，够秤了还得多拿一个。现在不管当着谁的面，不管什么时候，乡亲们都用大法弟子来称呼三哥。就连村长见着他也说，大法弟子来啦。三哥就这样成为乡亲们口里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亲切的称呼，也带着一份乡亲们的尊敬。 北大荒上一个乡亲口中的大法弟子，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咱们下次再见。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再过两天就是元宵节了，我先预祝各位听众佳节平安喜乐。元宵节又称上元节，传统上过年是从初一一直持续到元宵节的时候， 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典籍中描述的唐宋时期古人们是如何过元宵节的，感受一下唐宋盛世的元宵节。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很快元宵节就要到了，元宵节是自汉代兴起的，培育出灯笼、灯谜、诗词、元宵、汤圆等文化之花。元宵节的历史久远，内涵丰富，今天就让我们从历史的典籍中去寻找盛唐文宋的元宵节盛况。唐朝的元宵节，春色如海的笙歌年华。唐朝以后，常常在正月十五打开居民区的门，点起灯笼。唐朝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分开，这里是指居民区的围墙的大门。开元24年，公元736年，唐玄宗在勤政楼城墙外加了一道围墙，从此勤政楼前楼变成了观礼台，楼下的广场成为宫廷的歌舞场。每到正月十五，唐玄宗都到楼上赏灯看戏，皇亲贵族和朝中重臣设有专门的看楼，夜色将近时，就让宫女到楼前歌舞娱乐。有诗云：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着词声。唐玄宗的元宵灯会上有歌舞、杂技、魔术、山车、旱船、寻童、走索、玩剑、脚底等百戏，也有胡旋舞、浙枝舞、霓裳羽衣舞、秋词乐、天竺乐等乐舞，还有琵琶、笙、笛、箜篌、拍板等组成的伴奏乐团。元宵节的灯笼也出落得千姿百态，长短鲜浓，富丽清雅，各有千秋。汉朝的黄色灯笼到了唐朝，匠人毛舜打造出了壮丽的灯楼。京都的匠人毛舜给唐玄宗在上阳宫做成了20座灯楼，每座150尺。这个上阳宫就是梅妃写下一壶珠的上阳宫。上阳宫的灯楼建成后，史上有名的道士叶法善从圣真观来观赏，只见上阳宫金碧辉煌，20座灯楼座座悬以珍珠明玉，灿烂灯火映照着莹润的珠玉，在微风的吹拂下音韵悠扬。叶法善称赞说，这真是皇家气派，宫中的灯笼不同凡响。然后淡淡地说，凉州的灯笼虽然不比皇宫，但是也值得一看呢。唐玄宗问道，难道你看过凉州的灯笼吗？要知道，这二人此时在长安，凉州在现在的甘肃武威。叶法善说，我刚从那儿回来。唐玄宗好奇地说，我也想去看。叶法善说，这个容易。于是让唐玄宗闭上眼睛，一会儿功夫，唐玄宗再睁开眼睛时，已经到了凉州街上。玄宗铁如意换酒，兴尽方归。此时宫中的歌舞尚未停歇。这元宵夜发生的事，在今天大概不叫法术，而叫魔术了。唐玄宗尝了一次甜头，再不怀疑叶法善的本事。有一年问叶法善说，今年哪里最热闹？叶法善说，广陵最热闹。 玄宗说，我也想去看。一会儿功夫，殿前出现了一座彩虹桥，叶法善说，桥已成。玄宗带着杨贵妃、高力士和乐官登桥，一会儿就到了广陵。玄宗大为高兴，让乐官演奏一曲《霓裳羽衣曲》后回宫。几十天后，孝感官员上书说，正月十五有一对仙人来了，演奏了一曲《霓裳》后又走了。玄宗大喜。唐睿宗时，一个胡人请求在玄武楼外点燃千百盏灯供佛，都城里的人争着出城来观看。从敦煌壁画看，唐宋时期的敦煌人会在正月十五这天举行隆重的燃灯活动，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同乐。一份1000多年前的河西节度使大王宝刹燃灯文显示，在公元964年至974年间的一个元宵节，时任敦煌地区最高长官的河西节度使大王曹元忠在莫高窟主持了燃灯活动。地方的最高长官主持燃灯仪式，并有文章记载，足见当时正月十五的隆重和举国上下、中原内外崇佛信道的宗教氛围。宋朝的元宵节，灯火辉煌的繁华盛世。宋朝沿袭了唐朝的习惯，上元节的前后各一天，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成了山楼，挂起影灯，搭起露台，宫廷乐队演出各种剧目，皇上到道观上香，然后到灯楼上或者东华门和东西角楼上观灯，宴饮大臣。周边国家的使臣随着本国的歌舞乐队在灯楼下列开，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公观寺院都搭起了山棚，奏乐张灯，皇城的内城墙上都挂满了灯笼。晚上把旧城门打开，一直到天亮，让读书人和百姓尽情观看。后来增加到了正月十七和十八两天。到了宋徽宗政和年间，下诏放灯五天，正月十八为之收灯，最后一曲戈壁，开始拆除灯楼。楼台寂寞收灯夜，里巷萧条扫雪天。宋太祖在建隆二年的上元节登上明德楼赏灯，召见朝廷中的高级官员元宵节宴饮，江南和吴越的使者也列席，西洋和南洋的外国人的待遇降了一等，坐在楼下也赏赐了酒食，直到夜半。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十四日，四大石、三佛旗图端诸国来进奉的使者明前，让他们赏灯宴饮，这既是外交礼节，对藩国的礼遇，也是证明宋朝国力的时候。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回忆，皇帝在正月十五的晚上带着太子、后妃和宫人们登上宣德楼，观赏御街的灯笼。宋朝的元宵节有多繁盛呢？从前一年的冬至节后就开始准备了，在京都开封内搭起山棚供人表演观看，搭起的山棚正对着宣德楼，游人涌到御街上来看热闹，两廊下奇树异能，歌舞百戏，淋淋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杨贵妃入宫后，杨家子弟攀附杨妃裙带 飞黄腾达，每到上元夜燃起千枝巨竹斗富。到了宋朝，地方的官府在元宵节可以悬起千盏灯笼，宋朝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宋氏南渡之后，对精美生活的追求并没有淡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熏风，把生活滋养得更加宜人。北宋从前一年的冬至日之后开始准备元宵节，而南宋从前一年的重阳节赏过菊花灯之后，就开始准备来年元宵节的灯笼了。记载南宋生活的《武林旧事》专以灯品一节，记载上等新奇灯笼的种类。当时苏州和福州的灯笼为天下冠，新安的灯笼是后起之秀，有的灯笼用玳瑁装饰，五谷玻璃灯像一个玻璃球，珠子灯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羊皮灯如皮影戏，罗帛灯尤其多，最新奇的是万眼罗。我们如今只能从文字的描绘上去想象当时的灯笼之精美新奇。卷灯上有绘画、诗词，想念故土的人写上旧时京都逗乐的话，雅俗共赏，贵贱同乐。还有名动一时的藕丝灯，用最上等的织锦直接织出人物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幻渺，奇特不可名。武林旧事中还记载了为了灯笼在皇上面前争风吃醋的逗乐事，有贵族府邸别出心裁，用细竹丝做灯笼加以彩饰，皇上见了喜欢，让做100盏灯笼进贡。宫廷内的工人耻于自己不能做，琢磨着怎么样把灯笼做得更好，就用黄草布剪缕点染上色彩，与细竹丝做的灯笼没什么两样，总共2天已经做了100盏供给了皇宫，雪了尺。可见当时的工匠还是很有敬业精神的。此外，五色蜡纸、菩提叶均可做灯笼，谁说纸包不住火，灯笼就可以。元宵节从唐宋盛世到清朝一直都是重要的节日，至今西南的一些地区把过年叫做小年，而把元宵节称作大年。千年前的元宵节，节日氛围的浓厚，灯笼的精巧新奇，远非今日所能相比的呀。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元宵节快乐，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相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功，法轮功的所有的书籍以及教功的录像和录音都可以在明慧网上免费下载。如果您想要购买书籍的话呢，也可以访问天梯书店。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广播，下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蒋慧云和您空中再会。